到老约翰，他特别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得到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源头。我们要得生命，必须从他的救恩里面能够得着。而且他一直再三的重复，你们要试验自己真正的得到了吗？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在第四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能够分辨诸灵，讲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是圣灵的工作，同时也有仇敌的灵、敌基督的灵，他在用欺骗的方式来 使人上当，使人跟随他。所以他要我们要分辨，不要认为任何的事情看上去好像是灵界的事，那一定是出于圣灵，不是的。他要我们 要分辨诸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看他的对于得救的教义是不是正确。假如他们真正的相信主耶稣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本来是灵，但是他为了救你救我们这些血肉之体，他亲自的来成为一个血肉之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同时他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特别拣选差遣到世界上来成为世人的救主的，他是救主，同时他也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其他对主耶稣的相信跟这个不切合的话，你们都不能够很容易的就接受他，你们要小心，在信靠救主的教义上。同时我也告诉我们，你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得救，就要看他的生活的重点在哪里。假如一个人的生活他只注重世界上的事，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好像能够满足他肉体的情欲的、眼目的情欲的、心中的骄傲的，这些都是处于邪灵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这个时代就是最就看重这些。假如说我们的主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的神的那种 正直、公义、圣洁的爱，和他给我们在一切属灵上所预备的盼望，都是将来的。今天你看的这个世界，眼睛能够看到的，都是片刻就失去了，甚至于几十年以后连我们自己也不在这里。我是说年轻的人可能几十年，像我们这些老人在地上你可以数得出来还有多少的日子。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客旅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跟这个永生的神能够打上关系，能够听到神的福音，相信神的福音，然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份。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主要的心意。那既然我们得生命就是相信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那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相信，你接受了他做你的救主，不只是头脑的相信就算了。你既然知道他是救主，你必须跟这个救主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你要 很诚恳地接受他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到你心中来，做你的救主，同时做你生命的主。你凭着这样的信心，神第一件事情就把我们这心中所有的一些那老我老生命的那些污秽，那些罪恶，那些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他通通把它去除啊，虽然这个老生命得救了以后还是在存留，有的时候还是想出来掌权，但是你得救了以后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得到的一个生命，我们就应该有爱的生活。爱的生活，爱是神的生命的一个特别的本性。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利他的爱，从来神不会为他自己着想，总是为别人着想。而且主耶稣的爱是有行为的，他真的是牺牲了他的性命来替我们付了该付的罪债，使我们能够得永生，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做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是有行为的。所以老约翰，有人就说这个约翰就是这本书，你从普通这么一念过去，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文字非常的浅显，一看你就会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他的那个属灵的意义越来越深。他不仅是告诉我们怎么得生命，他还告诉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怎么样能够经历到我们得救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与这位全能全爱全智的神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是 relationship。 不仅是我们得救，而且我们跟神有爱的关系，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他就从很多的方面一直再三，你看起来好像在重复，其实他每次在讲到讲到光，讲到爱，然后要讲到怎么样的来爱人帮助人，怎么样的各方面，他都是越来越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就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你一看就觉得，有人说啊，这个老约翰年纪大了，就从三到四的来重复这些事。其实他讲每一个题目都是越讲越深，告诉我们更深这个本性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活出来。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必须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 abide together。 圣灵既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常常的寻求主的旨意，遵循主的旨意。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灵命会慢慢的成长，越来越像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经历他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就说，假如我们是这么一个顺命的儿女的话，也让神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好多的方面得到一些信心的果效。第一，上次我们讲的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没有惧怕。今天有很多那些仇敌的谎言，就跟世人说，神既然是爱人的，他这么爱我们，他的命都为我们牺牲了，他哪里会审判人？所以就说神不会审判， 啊，好像怎么生活都可以，将来见了主了就没事了，没有，那是谎言。我们的神他是极端的慈爱，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极端的圣洁公义，他对罪恶，他对那些陷害别人伤害别人的这些邪恶的事情，他一定会审判的，而且审判非常严厉。在其实在圣经上讲到审判和地狱的事情比讲到天堂的事情多得多。所以假如我们真正得救了，我们就可以在将来受审判的时候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就是为我们的罪已经受了审判，他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将来我们就不需要受审判啊。同时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信主的人不仅是不受审判，而且我们假如今天很忠心的为神活，哦，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为他的心意，为他的国度来为他活的时候，将来他要让他的儿女按照我们在他面前的顺服和拜上要给赏赐。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哦，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活出来有一个爱的生命，要知道是动机 是什么。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一个没有被爱的人，他没有办法爱其他的人，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爱。只有那些经历到爱的人，哦，今天很不幸的你会常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在家庭里面从父母那里没有得到该受的爱的教导和指引，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爱人。在他们一生，当一个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恰当的被爱的时候，他永远都是有缺陷的，都是痛苦的。你知道人的心理上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人的心理上最大的需要不是金钱，不是财力，不是地位，不是名誉，乃是爱，乃是爱。所以一个没有被爱的人，他没有办法爱。所以一个真正 得到神爱的人，他就会去爱人。所以神就要我们自己分辨一下， 他讲了七次，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不爱他的弟兄姐妹，就是说谎话的，哦，常常我们口里面说爱神，但是在跟人相处的生活上没有爱心。他说这个你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好，今天我们来看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他就说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真正的得救了，而且他们也了解了一个真正喜乐满足的生活，就是顺服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让神的特性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样的话，哦，他们就会很有一些什么特质。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他们顺服神，他们会发现什么？发现神的命令，他们愿意遵守，而且也不难遵守。他说，第一节，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里你看约翰又重复了，你知不知道要得救 你必须对主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他就是从神而生。你真的信耶稣是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而且你也在他的面前谦卑认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要脱离过去那种罪的生活的时候，你神就用圣灵生你啊，神就他说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神所生的。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爱的生活，主要是因为我们被爱，被神所爱。因为那些敌基督的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根本就跟主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22-23节，那就讲到那些不信主的敌基督的，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看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不仅是我们信耶稣是基督，而且我们也信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还信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你假如不信这个儿子，你就跟这个圣洁的神没有一点关系。再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4-15节，他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那就是基督，他把他差遣来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看到没有，约翰一直重复，人怎么得救？你相信耶稣是救主，你跟他也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你也认识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竟然愿意来为你的罪死，你接受了他，他今天借着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会试验他们到底对他的认识清不清楚。他会问他们，你们觉得我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次主耶稣这样的试验他的门徒们，马太福音16-15-17节，主耶稣跟那些门徒们说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看他正确的指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西门是彼得的原来的名字，巴约拉，巴就是儿子，他是约纳的儿子西门。主耶稣就很高兴的连他爸爸的名字也说出来了，他说约纳的儿子西门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你看到没有，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理智能够想得出来，也没有办法好像要信就信，有的人就是你跟他怎么传他都不要信。为什么？只有这些天上的父指示的人 就看到了，就信了，而且就使他重生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一个得救的人有神的生命进来，是神生了他。你可能读到这里你就心想，那我怎么办？我就信不来嘛，那不能怪我啊，我信不来啊，你天父也没有指示我啊。那到底天父指示谁呢？为什么指示一些人又不指示另外一些人呢？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朋友们，神不指示的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人自高自傲，自以为聪明，不谦卑。当你有一个自己以为了不起骄傲的心态的时候，圣灵也不会来光照你，也不会来启示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是有一次主耶稣在跟那些格拉信伯塞大的人行神迹、行了神迹以后，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可能没有、你不必看就好了。总之是主耶稣就行了神迹，就问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就说他是弥赛亚，来拯救世人的、结果他们也看了他行神迹，也听了他传福音，结果他们信了没有？没有，不信。所以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是英文的啊。
我找一下中文。
It's fine。我可以翻译一下，没有问题。
中文和合本十一章
二十五、二十六节。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那时耶稣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耶稣看到他们不信的时候就讲出这样的话，说出他们不能信的原因是什么？像聪明通达人，这里不是真正的聪明通达人。有谁聪明到一个地步能够了解神的事？不是的，这里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今天有很多人不愿意信主，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觉得我才不要信呢，我要信这个，我信我自己就好了、或者说这个也不合乎科学的，我哪里会信呢？其实他很愚昧，其实他不知道科学有多大的限制。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以赛亚就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假如今天你还没有信主，很可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你根本就把自己抬得太看得太高。
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几节？
第五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okay、
第五章二十一节。好，谢谢。这里以赛亚说，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 祸灾。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自己 very smart， 他说其实是有祸了。你看到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都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我跟长老过去就是几十年，以为自己聪明得不得了，哪里要什么信神，看到一些基督徒就讨厌，就觉得他们愚昧无知啊，哪里晓得原来我们在最终眼睛是瞎的，心是像石头一样被罪污染了，都不知道。所以假如说我们要真正的得到神的恩典，能够看到救恩的宝贵，能够很清楚的认识主耶稣是谁，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也做过见证，我生命的改变就是因为生活遭遇到一些难处。我在过去的时候，我以为我的两个手可以创造我自己的前途，什么都可以做，哪里来到美国以后所遭遇的不是我想象的。我开始谦卑，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那种彼此相爱的心，我就在怀疑，真的吗？真的他们所信的神是他们的天父吗？怎么他们那么彼此的联系相爱，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就来解决，就来祷告，是有真正有这样的神吗？我那个时候心就开始开了，我说神啊，我不认识你，假如你是真的，求你开我的眼睛。但我祷告了这样以后，就一连串的事情神就带领我慢慢慢慢我就认识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谦卑的心，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要信耶稣，但是我们要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同时他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他说我第二节第五章第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命令，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信了主以后会很奇妙的爱神。你有这样经历吗？你信了主以后，虽然对神也不是很认识，但是你想要他爱你，你也会经历到，他真的是在凡事上也听祷告，他是那样的真实，你就会爱他。我们看一下，我们来插一句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三到四节，他彼得就讲到一个人当你信了主以后，得救了以后，你就好奇怪的会爱神，也会爱属神的人。彼得说愿颂赞 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当然我们得救都是主耶稣的工作，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什么都给了我们，我们跟主耶稣同坐神的后池。第八节到第九节，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很奇妙的，得救了以后你就爱这个主，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有没有姊妹们，我们得救了以后说不出来的，就觉得有了依靠了，神爱我了， 我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有这么荣耀的爱和那么大的美丽的盼望，真是非常的喜乐。是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告诉我们，你们真正的 从信心得到了得救的果效，也真正的得到了灵魂的得救，你就会爱他。不仅是你爱这位看不见的神，第二十二节下面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就没有虚假。你得救了以后，不仅是说不出来的你就会爱神，你就会说不出来的你会爱那些得救的人，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的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他的话是，他是活泼长存的道，是有生命在福音的信息里面。我们既然信了，就说不出来就会爱神，而且我们也就会爱弟兄姊妹，没有虚假。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的。我过去没有信的时候，哎呀，对于外省人啊，什么广东人啊，什么外国人啊，台湾人啊，我都觉得格格不入。但是信了主以后，一点隔阂都没有。教会里面有一些外国人，我都不觉得他是外国人、美国人。教会里面神居然把我们带到一个广东的教会来牧会。哎呀，我刚刚走到阿尔罕布拉的教会，一进去一看，全是讲广东，90%是广东人。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有没有搞错啊？但是一跟他们一接触，有了同一的生命，所有的隔阂都没有了。真的是爱他们，不管现在不管是哪里来的，大陆来的，上海来的，台湾来的，广东来的，只要他是信主的，从心里面就爱他们。这是救恩的果效。所以我们不仅是能够爱，因为也爱神，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的相爱。那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命令是不难守的。这句话可能我们就有点怀疑了。是的，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爱他，但是说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有的诫命真的是不容易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讲到你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就爱神，你就读他话语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宝贵的慈爱的应许。你有了他的生命，你读他的话的时候，你有不同的感受。而且当你读神的话语，你了解他心意的时候，你去顺服的时候，神就将更多的慈爱浇灌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爱谁？爱那些愿意遵循他旨意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20章3到6节，这里就讲到我们顺服神真的是能够得到神更多的慈爱。他说这是十诫里面说的啊，3到6节，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然他是唯一的真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 你不要以为神慈爱他就不是公义的，你恨公义圣洁的神，神他是要追讨，他要审判你的，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子孙三四代。不过神也的确是更多的慈爱，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有很多的人自己邪恶的生活会影响到你的子孙，不可否认的。我们常常会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做父母的不好，他的儿女也不好好的教，结果也会影响到他的儿女，是真的影响到好几代。但是若是我们真正的爱神，又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说我要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哇，神他就是那样子的永恒的神，一爱你爱我他就爱到底。再看生命记第七章，他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神话语很清楚的说法。我们也在世界上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常常有一些虽然不信神的人他也会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真的到一个地步陷害这个社会太过分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又把那个人很早就带走了。所以我们的神他实在是非常的慈爱公平的，只要我们顺服他，他就不仅是祝福我们，是慈爱给我们，给我们的儿女千代。而且约翰也说，你假如说真正的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也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生命记第七章第十章十二十三节，这里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神要我们顺服他，不是一个霸道的人，你非听我不可，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因为爱我们，他给我们的命令都是叫我们能够遵行了他的旨意得好处的，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善，能够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有公义的行为，能够在社会上能够像他一样成为别人的帮助。他不是好像要一定要听他的，乃是他的话是真理是正直的。所以你不遵循神的话，很可能还不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主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不遵循主的道， 对我们一方面能够蒙神的慈爱和福气，我们受到亏损，同时也可能是证明我们根本没有得救，没有神的生命。主说你虽然在教会里面蛮活跃的，好像做了很多事啊，又传道，又赶鬼，又行异能，好像是神的仆人， 但是你的私生活跟神的旨意 不相切合的时候，主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所以要听神的命令，一方面让我们自己得福，一方面也证明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同时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老约翰说是不拦手的，不拦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然已经得救了，我们就对神的话就很感兴趣，喜欢读神的话。你会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真诚，给我们很有意义的教导和警戒。而且神爱我们，在很多的地方给我们鼓励，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甘甜。所以我们很乐意读神的话。我们看诗篇十九篇七到十三节，你真是一个得救的人，你不仅是愿意读神的话，你还愿意遵守，觉得不难。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对我们很有益处。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和训词和道理都是讲到神的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本来糊里糊涂的，神的话一教导我们就说，哦，原来是这样，明白了。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你读了神的话，你会觉得神的话好有道理，好甜美，好安慰人。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有很多地方明明是罪，我们都不知道，从神的话语里读了以后，我们受警戒，我们就听了神的话，不仅是不受审判，还有大赏。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我们本来好多事情都不晓得自己错了，读了神的话，那些过错就显明出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都是好的。所以诗人就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不断地提醒我们走正路，不要再犯罪，你就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越走越明，直到正悟，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神的话是很容易很不难遵守呢？是主要是因为神的生命在你跟我的心里面要帮助我们。你假如知道神的心意，你立定心志我要遵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做不到，只要我们一求主啊你帮助我、常常有的时候在我们家庭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的配偶、常常争争吵吵，明明晓得不对，但是也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争争吵吵。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应该很心平气和地教导他，带领他，但是有的时候就大发脾气，又乱骂乱打，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有真正的和谐和爱，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为什么对信主的人遵守神的话不难？以西结书他就讲到神将来要拯救人，拯救人以后 使他们完全的洁净，而且还把一个新的心赐给他们，帮助他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他说这是借着以西结说的，神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这个清水表明是圣灵。当我们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罪，也明白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愿意接受他做救主的那一刹那，圣灵先进到我们的心里，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洁净，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神进来了以后，让我们脱离所有的一些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些偶像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无知会跟我们的祖先，中国人拜偶像的蛮多的，你现在回台湾去，每一条街都有偶像，都有庙，很可怕。那些在上掌权的一天到晚要去进献，先去庙里面去烧香，很可怜。但是更可怕的一种是什么？是无形的偶像。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人物或者是事物，我们把它看得高过于神，它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有的人把什么当偶像？把金钱当偶像，把钱，把事业当偶像。所以当神洗净我们的时候，把这一切统统都去掉。26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你看到一个人得救了，一个完全的更新是什么？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圣灵进来把它洗净了，过去的罪洗净了，把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过去刚硬自大盲目自以为是那个刚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看到这个，我们遵行神的话不难的秘诀在哪里？圣灵帮助我们，有灵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来投靠他，他就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在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立志行事都有圣灵的帮助。他说这样看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你得救了以后，你心里就是愿意顺服，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不是说你得救主耶稣做的还不够，你还要你来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让你这个得救的人能够活出一个像得救的人的样式，也就是说让你能够活出像主耶稣的样式。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看到没有？你今天这样的愿意来读神的话，你今天愿意来聚会，今天愿意来在教会里面来做这个做那个，帮助你愿意帮助这个弟兄姐妹那个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所以 老约翰说的，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不难，是真的。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他就会帮助我们。所以从这一段的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好多年，一直都不信。你说他不信吗？他也觉得太久了，不好意思，又受个洗。其实这些遵守一些律法的条文，自己做任何的事，跟我们得救都无关的。得救跟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对主耶稣救恩的成就和对他救恩的接受，是信心，是恩典，只要信接受就得救了。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就必定会有得救的行为，这个得救的行为也不是靠着我们立志，哎呀，我现在信主了， 我一定要做这个那个， no， 那也是靠着圣灵。所以立志行志都是圣灵在你们成就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姐妹，老约翰他从根本上教导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活出像神的样式，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就在这里。然后第四节第五节他还告诉我们，我们假如真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能够顺服神，让神的生命从我里面流露出来，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爱得完全的儿女，爱得完全的意思就是神的爱在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得到完全。换句话说，神是爱的神，我们有了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爱我们周遭的人。最亲密的是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更亲密的一群是你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把我们的家人带了信主。假如我们自己得救，我们家人没有得救，永远都不快乐。就像我当时得救，我一个人得救，我跟长老讲，一天到晚被他讥笑，我家里面那些台湾的那些家人，拜的拜，拜祖宗，拜的拜，拜神，还有我的祖母，还有一个神龛在家里，我真的心里很难过，怎么办？这一家，我爸爸他是因为他是军人，因着蒋夫人的缘故信主，所以他也去受了一个洗，但是根本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得救。我就在神的面前立志，主啊，你的应许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求你使用我这个软弱的人，把全家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神听祷告。我今天回想啊，我离世的祖父母、爸爸妈妈，还有离世的哥哥、什么妹妹、亲戚，每一个都在主里面，现在活着的也都在主里面。哦，有的时候一想到我们都在主里面的爱，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密。那是永远在一起的，实在是宝贵。所以主说他的话，不难遵行，我们就靠神吧，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来生活。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完全，我们就能够胜了世界。这里所讲的这个世界啊，我也说过，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这个物质的世界什么这山水啊，这个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世人。有的地方他讲 world 也是讲世人， God loved the world, 那就是世人。这里所讲的是我们能够胜了世界，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与神作对，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的整个的一个世界的系统。从古时的巴别塔开始，人被神造的又聪明又有智慧，就觉得我们要跟神一样的同等，我们不要听神的话，我们自己造高塔来行我们要行的事。你就看今天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的情况，甚至于美国这个以神的话语立国的这个国家，今天你就看在上的这些所立的这些所谓的合法的这些事情，完全跟神的话语相违背。同性恋是人的选择，合法；变性是孩子的愿意，他有自由，你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你可以吸毒 marijuana 合法化，你愿意吸拼命可以吸。今天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主，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邪恶的系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们，假如你的孩子们还不信主，真的要迫切为他们祷告。刚刚菲菲讲的非常有智慧，很迫切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不仅是信主也爱主。当他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放心，神会照顾他们。所以好好的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让他们从小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再爱世界了。假如我们还爱这个世界，我们就真的很容易的就被魔鬼借着这些事物把我们拖到世界的系统里面去。所以在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就老约翰就提醒我们，你不要爱世界，这个就是 worldly system 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今天到了一个地步，简直是奸淫，完全的当的小事一团，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眼目的情欲，大家都是就享受，要看好的，要享受好的，要生活好。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假如我们真正的得救了，我们又住在主里面，我们又愿意听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跟神建立了一个不能够摇动的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神永远不离开我们，只要我们顺服他，我们就能够靠他得胜有余。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35到37节，35到37节，保罗说，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在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讲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艰辛痛苦。保罗真是常常没得吃，又饥饿，又危险，又在船上又出事，又被关，又被打的。但是他说靠着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要靠主得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到五十八节，哥伦就前书十五章五十七到五十八节，我们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看到没有？不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了，咬紧牙关，我就努力了，我就得胜。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不要怕，服侍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批评， 有的时候会被人家论断。保罗也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信心动摇，要竭力多做主工，凡是为主做的主都知道，因为在主里面的工作绝对不是突然的。他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姐姊妹们，我们要了解一件事，你知道吗？当年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借着圣灵在你在我的心里，你了解吗？你要了解，懂得信靠神，是靠着我们的信心。信什么？是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保罗要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属神的人，究竟因着神的帮助有多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在你在我的里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来投靠他。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听到了以弗所的这群人他们信了主耶稣了，当然也就爱所有的众圣徒了，就高兴得不得了。第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只听到这群人得救了，在祷告的时候就提到这群新得救的人，求什么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求神让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真的，你是真正的得救，神就会赐给我们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我们的神。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姊妹们，我们得救了，不只是在这个地上有点依靠，有点安慰而已啊，他给我们将来的指望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你看，神不仅是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基业，我们今天也成为神的基业，拥有的属于神的，他叫我们是他的基业，有何等荣丰盛的荣耀，神看我们为也是他自己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要我们了解，我们信了这位救主，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的能力有多大，有多大呢？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大能是什么样的大能？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这位已经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靠着这个大能复活了，坐在父神的右边。右边是尊贵的位置，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的完成。主耶稣为你为我死了，神的大能使他复活了，完成了一切，今天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看他的能力有多大，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世界上的这些权势，魔鬼也在这些世界上不幸的人的这些权势的手上来控制，主耶稣完全都超过他们，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今天所有，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句宣告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给我们大使命，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得到了所有一切的权柄，今天仇敌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完全伏在他的脚下，等待有一天要完全的把仇敌倾覆，现在踩在他的脚下。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跟我是教会的身体的一部分，神的灵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让他掌权，他就在我们里面充满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胜过世界，胜过仇敌，什么都能够胜过。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能力，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多大的福分呢、啊？不仅是儿女的福分，将来我们跟他同得基业，同时我们要将来跟他一同作王。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胜过一切的权势。所以这些应许，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很多人信了主了，还一天到晚忧忧愁愁，哎呀，信了主了，祷告神也不听啊，又不了解神的旨意啊，信了主了跟不信没有多大差别，很可怜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不好好的读神的话，不了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多大的恩典。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应许，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只要我们了解，用信心接受。我们最后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所有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信耶稣，都是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好，假如没有的话就
哥林多后书
一章后书一章20到25节
啊，20到24
好，24到24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神所有的应许都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只要有神的应许，你就靠着这些神的应许，你有主耶稣是你的救主，都会兑现。第20节，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给我们很多宝贝的应许，这些应许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就你就晓得都是真的，只要我们信靠，让我们信靠成就神的情义，使神得荣耀。21节，现在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 OK， 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给了圣灵给我们，他又用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你知道今天圣灵居住在你的心里，居住在我的心里，是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一个印记。当那些牧场的那个牧场的牧主，他那个牛属于他的，他就盖一个印，猪家之牛盖一个印。哦，但神在我们的身上，信主的时候，在我们身上盖一个印，属于耶和华的儿女。就是印记，就是圣灵在里头，这就是印记。所以我一直强调，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也不是因为你来教会聚会了，也不是因为哪一天受了一个洗，乃是你有没有真正在神面前认识自己是罪人，看见了主耶稣为你的罪受死了，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愿意悔改，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是你的信耶稣的心让你得救，是信心。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凭良心做这个做那个，你凭良心那不够好，我们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呼吁神给我们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凭着信心靠他一定成就。不要怕这个那个，虽然仇敌很狡猾，你看今天全世界弄得一塌糊涂，属神的人只要紧紧地依靠神，一点都不要怕。主说，纵然地上洪水泛滥，我仍在天上为王。靠着这位全能的神，我们什么都不要怕。你不要担心你的儿女好像会缺少这个缺少那个，也不要担心你的儿女假如不信怎么办，没关系，祷告交托给他。神的心意是要一家一家子得救，我们按照他的心意祷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我都会得救。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忠心地跟随他，所以你看多么的美好，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只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好，今天我们就必须停到这里。